消灾延生的原理呢？就是在于忏悔和发愿，应该接受的果报就必须要接受。但是在忏悔心生起之后，愿心发起之时呢，未发生的果报亦都会跟着转变的。就好比一个犯了罪的人，他在受审的时候呢，如果承认他所犯的事，而且还生有悔意，还肯和法官合作的话呢，法庭对他的判罪都会轻一点的。以前都有大罪立功或者是将功赎罪，现在亦都有缓刑或者是不起诉，亦都有庭外和解。都是呢，虽然是有罪行的因，而能够转变了犯罪果报的例来的。祈求消灾延生的人呢，他不会一边祈求一边继续做恶，这样就是忏悔了。而且以做佛事的诵经、拜忏、布施、供养来到求消灾延生，就是对轮于鬼神道的宿世冤家债主用佛法来到开导，使他们心开意解，脱离苦趣，不再杀还旧债。还有的就是由于法愿的力量而将未发生的因素改变，如果继续做恶的话，就和灾难的因相应了。如果能够弃恶向善的话，就能够消弭灾难的因素而远离灾难了。所以呢，发愿、学佛、修善都能够改变未来的命运。当然其中是有佛法不可思议的力量在这里的。经中讲，皈依三宝呢，就有25位大善神来到做护持，求愿消灾延生的人，而且亦都皈依三宝的话呢，当然亦都有善神护持。由于无始以来善恶因果循环不已，而且呢是非常之复杂的，恩恩怨怨彼此交错，哪一个先欠哪一个，一般众生呢，乃至于罗汉都难以辨明。如果以佛法的力量和护法善神的庇佑，未来应受的果报亦都不一定是非受不可的。例如呢，有钱的人他不会和那些很穷的人来到计较小债，而急于呢要他们偿还的。当宿世的冤家超生离苦之后，他心里面的怨恨消除了，就不会再以冤报冤。一个呢，就是消灾和延生的道理了。请问法师，加持的功用是不是真的呢？佛教的教法呢，是可以涵盖很多不同的内容层次，从民间信仰的层次、高级宗教的层次、哲学的层次，以及到达实相无相的层次。如果是从实相无相的层次来到讲，这个是佛教的根本，亦都是佛教的基础。因为佛法主张离欲，无所求，无所依，无所执着，才是解脱。不执着有无、亲爱、得失等等任何一边，所以呢，就称为佛法无边，又称为究竟自在。所以呢，是无需求取加持或者是给予加持的。但是人间是属于凡夫的世界，虽然以知识能够理解无求无欲的解脱境界才是究竟自在，但是一旦遇到身心的病障、家人的灾难、事业的不顺，就会自然而然期待外力的支援、神力的加持，或者是佛菩萨的救助了。因此呢，加持虽然不是佛法的究竟，但是佛教为了接引的方便， 同埋适应大众嘅需要呢？并唔否定同埋反对加持嘅信仰同埋作用噶。加持嘅功能来自咒力、愿力同埋心力。持咒功力深厚嘅人呢，咒嘅本身产生咗感应力，能够感通鬼神，协助同埋加持人。愿力强嘅人呢，能够以发愿心感通诸佛菩萨同埋护法龙天嘅护持同埋救济。心力强嘅人可以直接影响被加持者嘅心向，加强佢哋嘅意志，转变佢哋嘅观念。所谓逢凶化吉、消灾、治病，都是以精神的心力来到做主宰的。加持的力量呢，就是转变被加持者的心，亦都就是转变他们的力量。所谓神力的加持呢，主要就是在于帮助被加持者安心安身去渡过难关，加强他们的勇气和毅力去面对现实，不是叫他们避债同埋逃避现实。当然啦，亦都可以由加持嘅力嚟到缓和当面嘅压力同埋冲击，然后咧借力化力，以化解冲击同埋压力于无形。从民间信仰嘅层次嚟到讲咧，加持力系属于他力而唔系自力，亦都就系以加持者嘅心力、愿力和咒力直接来到解除被加持者的问题。这个就是一般人所共同祈求和信仰的。因为呢，这样是不需要自己的修持，不需要付出相对的代价，就能够解决重大的危机。这个呢，就是民间的鬼神信仰所以这么普遍的原因。但是加持呢，只能够阻挡祸患于一时，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永久的。就好比托庇于有权威的人士势力，而逃避黑社会或者是债主的追索。当庇佑的势力消失或者是失势的时候呢，灾难就会再度降临的了。佛法呢就不同了，如果是由于冤业宿债所困扰同埋障碍啦，就是、以加持者嘅慈悲力同埋修持力嚟到感化、疏导嗰啲冤家债主嘅仇恨、执着以及报复嘅心，使到佢哋咧脱离委屈而转生善道。被加持者咧，亦都就因此而得到消灾免难嘅效果啦。不过事后咧，系需要皈依三宝，修持佛法，造福众生，否则呢又会再做恶业，重受苦果的啦。有人持大悲咒在水那里，亦都有人以咒愿力或者是祝福加在念珠、法物乃至于普通的物品上，而使到它成为治病、避邪、安宅、降福等等的灵物。这个是由于咒愿力和加持者的修持力、福德力、心力而使到被加持的物品产生力量。但是呢，依加持者的功力深浅，使到被加持物的时候有长有短，是属于感应的范围，只要如法修持就能够做到，是纯粹的他力的。但是如果被加持者他自己不修行，就等于向银行贷款，受过加持之后，虽然呢是有一段时间的幸运，但是过了没多久呢，问题仍然就是存在的。因此呢，加持只是一种方便，不是根本的办法来的。请问法师，大修行者能够代众生消业吗？是， 的确是有人这样讲，说大修行者呢能够代替有缘的众生受报。譬如说哪一位大喇嘛或者是转世者呢，因为得到某种痛苦的病而死亡，就为了代替全人类来到消业。又或者说哪一位大修行者以种种的苦行，例如呢在冬天的时候在雪那里睡，夏天的时候呢就在烈日之下坐在那里，又或者是用其他人为的方式来到折磨肉体，目的呢就为了祈求某一些人或者是人类大众的平安健康。其实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见解，不是佛法的正见。佛法所讲的因果是众生共同的，各自造作不同的别业就受别报，而众人造作相同的共业呢就受共报，做恶业就受苦报，做善业就受福报。例如众人都吃饭，那就众人都能够饱，众人不吃饭，那众人都肚饿。一个人吃饭呢不能够使到众人都饱，而一个人不吃饭亦都同众人的肚饿呢是无关的。所以说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罪业各人消，正如地藏经所讲，父子至亲，其路各别，终然相逢，无肯代受。大修行者的修行力量呢的确是能够影响其他的人的。如果在某一块地方有一个大修行人，那么那一块地方的大众呢都会受到益处的。如果在那个时候出了一个大修行人呢，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受到帮助。原因是大修行者的行持力感应和言行的感化，使到大众都趋善避恶，鬼神调柔护持。但是这个亦都是由于当时当地众生的福报所感，而有大修行者出现，不是大修行者能够代替众生消业。如果大修行者亦都发生灾难恶疾，这样的话呢就有两种的可能了。可能是圣人示现凡夫相，视同凡夫受灾受难，就是为了能够接近凡夫大众，感动凡夫众生。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大修行者本身的业报所感，最后身的佛和罗汉呢还是要受报的，何况是一般的凡夫阶段的大修行者呢？有些呢就是因为精进修行使到天魔恐惧，或者是往昔的冤家债主现生在神鬼道之中，而恐怕大修行人出离生死之后呢不再受到他的控制，没办法索取所欠的债务，因此呢就有种种的大魔难大疾病纷纷都降临。亦都有可能呢是由于大修行力使到应该堕地狱饿鬼畜生的罪报呢而以人间的灾难疾病来到抵偿，这个呢就是称为重罪轻报。所以大修行者的灾难疾病都是好的现象，不过呢就不是说是代众生消业障。至于代受果报代消业障的观念呢就是沿袭神教的思想而来的。譬如说耶稣基督呢就是代世人赎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中国的民间信仰呢亦都相信菩萨能够代众生消业障。例如说相信药师佛呢他既然是号称消灾延寿，就必然是能够代众生消业。或者呢认为地藏菩萨他入地狱度众生亦都就是为了代众生消业。更加有一些人为了父母和亲人的消灾延寿呢而有发愿自己食素出家或者是减寿的信仰的。这些观念和做法呢虽然是出自一片好心， 但是跟根本的佛法因果律是不相应的。